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先前总会大会不同的唱诗班所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to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六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本场大会的音乐是以前的录影，由不同的唱诗班指挥和管风琴司琴提供。唱诗班要献唱《听各国请听》，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由70元戴维恩·科尼西长老做开会祈祷。
Bright as the sun, this heavenly ray.
Our Holy Father in heaven,
we
love thee,
we
praise thee, we thank thee for thy countless blessings to us.
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每个人和整体的无数的祝福。我们感谢您赐予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也感谢他无比的赎罪。祈求您祝福医治所有受苦的人。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聚集在此，请听您仆人的声音。祈求您帮助我们敞开心扉去聆听，并且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将祈祷奉您爱子的名，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亨利·海宁会长现在要向各位提出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职员名单进行支持表决。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
I will now present to you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现在我要向各位提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职员的名单进行支持表决。兹提议，我们支持罗素·纳尔逊、伪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达林·乌克斯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达林乌克斯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罗素培勒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代理会长。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下列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素·培勒、杰弗瑞·赫伦、迪特·乌西朵、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尼尔·安德森、罗纳德·罗斯本、盖瑞·史蒂文生、戴尔·瑞龙、姜文汉、尤里西斯·苏瑞。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我们卸任以下的长老惠尼·克雷顿、安瑞克·法拉贝以及理查·梅恩长老，我们感谢他们的奉献服务，并赐予他们荣誉退休职位。凡愿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以及他们家人杰出的表现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
We have released Elder L. Todd Budge as a General Authority 70.
我们已卸任总会持有权柄七十元陶德巴奇长老已经卸任，请举手表示感谢。
We have released Bishops Dean M. Davies and W. Christopher Waddell as first and second counselors, respectively.
总会主教团第一资理迪恩·戴维斯主教和第二资理克里斯多·瓦德尔主教已经卸任。想要感谢这些弟兄献身服役的人，可以举手表示。
We have released the following as Area 70s.
以下的区域七十员已经卸任。卢班·阿科斯塔、雷纳·艾巴、弗拉迪·莫、 雅斯达索夫、荷西巴塔雅、布兰福包文、索吉尔卡波尼、亚曼多卡里昂、小马可克雷、多明尼克德卡叶、奥斯瓦多迪亚斯、米加勒达德利、马可德汉、萨菲尔伊斯诺扎、雅各艾凡森、帕斯丘佛图纳多、塞姆加菲、派翠西欧鸠弗拉、伦纳德格里尔、但以里赫尔、林彻、保罗辛泽、亚多福约翰森、维西卡纳汉、巨成勋、佩德洛拉雷尔、强尼雷欧塔、荷西马拉维拉、约尔马丁尼兹、贾坤摩雷拉、以萨莫里森、爱德华多诺拉布纳、费迪纳庞冈、雅鲁贝瑞兹、斯提凡彼得生、杰伊皮曼图、小爱德华多平托、亚雷克西萨马金、大卫史考特、卢龙时代西、卡尔提利曼、威廉提泰拉、加路托雷多、西沙维拉、大卫华纳、盖瑞威尔德以及威廉华安。凡愿意与我们一同为他们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支持迪恩·戴维斯担任总会持有权柄70元，支持者请表示，反对者也举手表示。兹提议支持克里斯多·瓦德尔担任总主教团第一资理，陶德·巴奇担任第二资理，支持者请表示，反对者也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教会其他现任总会持，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70元：劳联、巴里兰瓦、乔纳森、班克、安瑞克、马约亚、尔加以及康斯坦丁、托洛麦夫。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教会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70元以及总会职员。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若有人反对任何一项提议，请与你们的支联会会长联络。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各位持续不断的信心和为教会领袖所做的祈祷。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荣美的救主。献唱之后，我们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接着是总会男青年会长斯伦赵勋弟兄演讲。然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江文汉长老将对我们演讲。
Because he has been potentially exposed recently to COVID-19, Elder Gong is at home today.
由于江长老最近有可能接触到受到疫情感染的人，所以他现在在家里面。而我们现在要开始倾听我们的唱诗班献唱。
Thank you.
What a beautiful choir singing of the beautiful Savior.
多么美好的唱诗班，唱关于我们的救主。在联合国在2015年采纳的所谓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这项议程被描述为现在到未来实现人类和地球和平与繁荣的共享蓝图。永续发展议程包含了17个要在2030年以前实现的目标，像是消除贫穷、消除饥饿、高品质的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备，以及良好的工作等等。永续发展这个概念既有趣又重要，然而更为紧迫的是永续社会这一更为广泛的问题。一个兴盛社会能促进其成员的幸福、进步、平安和福祉，而它维系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我们的经文记载了至少两个这样欣欣向荣的社会，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在古代，伟大的教长和先知以诺宣讲正义，并建了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吉西安。根据记载，主称他的人民为西安，因为他们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主祝福了那土地，他们在山上、在高地上都蒙得祝福，并且兴盛。在一世纪和二世纪的西半球，有尼斐人和拉曼人两个民族，他们提供了兴盛社会的另一个杰出典范。复活的救主在他们中间行了非凡的施助，他们按他们主他们的神那里接受到的诫命行事，不断地进食祈祷，并且经常聚在一起祈祷和聆听主的话。没有嫉妒，没有不和，没有暴动，没有淫乱，没有谎言，没有谋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色情。在有主的手所造的人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借着天上的祝福，这两个案例中的社会得以存续，而天上的祝福则是源自于他们恪守了两项最大的诫命，即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以及爱人如己。他们在个人生活中服从神，并互相看顾彼此属世和属灵的福祉。教义和圣约提到，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都为邻人谋利益，且将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来做一切的事。不幸的是，摩尔门经尼斐四书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没能存续到下一个世纪。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若背离维系其和平与繁荣的基本美德，就失去了永续发展的保障，也行将衰落。在这个案例中，人民屈服于魔鬼的诱惑，开始划分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以谋福利，并且开始否认基督真正的教会。事情是这样的，300年过去时，尼斐人和拉曼人都变得非常邪恶，不相上下。到了两个世纪的尾声，已有数百万人死于内战，曾经和谐的国家已然融为部落征战的战场。反思这一个案例和其他曾一度兴盛后来却衰败的社会的例子，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当人们觉得不用向神负责而开始信赖肉体时，就会招致灾祸。 信赖肉币就是忘记和忽略了人权与尊严的神圣制定者，以及将财富、权力和世人的赞美置于首位，而且往往还嘲笑与迫害那些遵从不同标准的人。与此同时，永续社会中的人所寻求的，如同便雅悯王所说的，对创造他们的神的荣耀的知识，或者说对于那正确而真实的事的知识，一定会增加。在赋予个人和社区以维系社会永续发展的美德方面，家庭和宗教制度至关重要。这些美德深植于经文之中，包括正直、责任与负责、同情心、婚姻与婚姻中的忠诚、尊重他人与他人的财产、服务、工作的必要与尊严，以及其他服务美德。近年早些时，特约编辑杰拉德·贝克在他父亲菲德尔·贝克百岁寿辰之际，为表敬意，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专栏。贝克推荐他父亲长寿几个原因，接着便提出这些想法。虽然我们都可能想知道长寿的秘诀，但我常常觉得，无论我们寿数几何，最好能花一点时间来厘清成就美好人生的究竟是什么。对此，我确信我知道父亲的秘诀。在他所成长的时代，人生的意义主要在于取决于义务而非权利，取决于社会责任而非个人特权。贯穿他四季人生的首要激励原则是对家庭、对神、对国家的使命感。在一个充斥着破碎家庭骨骼的时代，我的父亲对于妻子是46年来的忠诚丈夫，对于六个子女是尽职尽责的父亲。当我的父母痛失一个孩子，遭受难以想象的不幸时，相比以往任何时候，他都更为重要，并且从未吹嘘。在一个宗教日渐式微的时代，在我的父亲是个真正忠信的天主教徒，对于基督的应许笃信不疑。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他能够如此长寿，是因为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没有人比他更从容地面对死亡。我何其幸运，蒙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自己的美好家庭，还有一些盛名过誉的世俗成功。无论我多么自豪和感恩，相较于对我父亲的自豪和感恩都黯然失色。他从不大惊小怪，总是从容淡定，不求回报，甚至不求认可。一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在履行单纯的职责和义务，并最终享有过着美德生活的喜乐。近年来，宗教和宗教信仰在许多国家的重要性都有所下降。越来越多人认为，在当今世界，就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正直而言，对神的信仰和忠诚都是不必要的。我想我们都会同意，那些自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是，而且往往也是良善有美德的人。然而，我们不会同意这些人之所以美善，不是受到神的影响。我指的是基督的光。救主宣告，我是真光，照亮每个来到世上的人，无论人们是否察觉。但古今往来寰宇之下，奉行各种信仰的男女老少，全都沐浴在基督的光里，因此他们都拥有是非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知。然而，世俗化将个人和公民的美德与对神的职责感切割，就像是将植物从根切断一样。仅仅依靠文化和传统，并不足以维系社会所需的美德。当人不信比自己更高的神，除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和喜好外，不去追求更大的善，其后果迟早必被显现出来。例如，在某个社会中，个人意愿是对性行为的唯一限制， 这就是一个堕落的社会。性革命所提倡的不道德行为会衍生一连串的苦果，而奸淫、滥交、选择性堕胎和非婚生育只不过是其中一种部分。不利于健康社会存续的后果还有越来越多的儿童在贫穷中长大，他们缺乏父亲积极正面的影响，有时会延及许多世代。妇女独自承担本应由夫妻共同承担的责任，教育严重不足，因为学校与其他机构一样有责任弥补家庭的失败。除了这些社会变态，个人心碎和绝望的案例也难以估量。无论是罪有应得还是无辜的人，都受到精神和情感上的摧残。尼斐宣告，凡听从世人的教训，否认神大能和圣灵恩赐的人有祸了。凡因神的真理而发怒站立的人有祸了。相比之下，我们向儿女和全人类发出的喜乐信息是，神的真理指出了一条更好的路，或者如保罗所说，最妙的道。这条道路在今生通往个人幸福和社会福祉，来世通往永恒的平安与喜乐。神的话语是指神为他儿女准备的幸福计划所依据的核心真理。这些真理有：神活着，他是我们的灵体天父，他赐给我们诫命，使我们能与他同享完全的喜乐，这以彰显他的爱。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赎罪受苦并死亡，好让我们可以悔改而得到宽恕。他从死里复生，促成全人类的复活，我们将站在他的面前接受审判，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摩尔门经中，进入第九年，先知阿尔玛辞去了首席法官的职位，将全部时间投入领导教会的工作。他的目的是要处理人民的邪恶，尤其是在教会成员中滋长的骄傲、迫害和贪婪。正如斯提凡·纳德长老所说的，阿尔玛受灵启发的决定不是花时间制定并强制执行更多的规则来纠正他人民的行为，而是对他们宣讲神的话，教导教义，让他们理解救赎计划，并最终改变自己的行为。身为邻人和公民，我们可以为所处的社会的永续发展和成功贡献良多。当然，我们最基本且持续的服务就是教导并奉行神伟大救赎计划所蕴藏的真理。正如圣诗所唱，先贤守信，为爱牺牲，无论有敌我愿兼爱，温柔话语，良善生活，竭尽所能广宣此信。如果我们以及周遭足够多的人努力依照神的真理做抉择，借以引导我们的生活，那每个社会所需的美德就会发扬光大。我们的天父出于慈爱，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有永生。耶稣基督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为了世人的益处。他爱世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好吸引所有的人归向他。因此，他从不命令任何人不得领受他的救恩。看啊，他甚否对任何人大声说：“离开我！”看啊，我告诉你们，没有。他只说：“大地各端的人啊，到我这里来，买奶还蜜，不用金钱，也不用代价。” 我们以庄严的心情、温顺的态度，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此宣告，阿们。
You know, the Lord does not ask our Aaronic priesthood youth to do everything, but what He does ask is honest. 要求亚伦圣子
青年做到所有事，不过他确实要求的是却令人惊叹。几年前，我家遭逢了一段经历，在这坠落的世界，许多家庭也同样的经历。我们家最小的儿子伦坦纳罹患了癌症。坦纳就像许多九岁的孩子那样令人惊奇，他的调皮捣蛋令人发笑，同时他的敏锐灵性令人惊讶，是鬼灵精也是天使，既淘气又善良。还小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被他的恶作剧弄得不知所措。我们猜想他长大后到底会成为一位先知还是一位抢匪。不论如何，他看起来都会在这世上留下深远的影响。然后他生了重病，接下来三年医院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和新式医药，包括两次骨髓移植。过程中他感染了肺炎，需要装上呼吸器，失去意识十个星期。他曾奇妙的短暂康复，后来又癌症复发。在他过世以前，坦纳的病已经入侵骨髓，即使用了强效的止痛药，他还是很痛，几乎下不了床。但是某个星期日的早晨，全家人出门去教会前，他的妈妈凯琳到房间看他。妈妈很惊讶地看到他不知怎么的自己换好的衣服，正坐在床边，忍着痛，费力地扣着衬衫的纽扣。凯琳坐在他旁边说：“坦纳，你确定有力气去教会吗？或许你今天应该待在家里休息。”他盯着地板，他是个执事，也是个定额组成员，他还有指派的工作要做。我今天应该去传递圣餐，我确定有人可以帮你传递的。坦纳说：“对，可是我在传递圣餐的时候看到大家看我的眼神，我觉得这么做对大家有帮助。”因此他妈妈帮他把衬衫扣纽扣扣好，领带打好，然后开他车带他去教会。很明显的，这些重要事情正在发生。我开完稍早的一个会议，进入教堂的时候很惊讶看到坦纳坐在执事座的那一排。凯琳小声告诉我为什么他在那里，还有他说这样做对大家有帮助。所以我看着执事走向圣餐台，祭司把装着面包的圣餐盘递给他们的时候，他轻轻靠着另外一个执事。坦纳拖着步伐走到被分派的地方，扶着长椅的末端稳住身体，把圣餐拿到人的面前。似乎教堂中每一双眼睛都看着他，感动于他忍着痛苦做着他那简单的工作。坦纳虔诚的诚惶诚恐的一排一排移动，好似诉说着安静的讲词。他的光头汗水淋漓，他用执事的方式代表耶稣基督。他那不屈不挠的身子也稍微受到瘀伤、破损和撕裂，他甘心乐意的受苦是为了提供服务，将救主赎罪的象征带到我们的生活中。看到他如何思量执事的身份，也让我们对圣餐、对救主、对执事、对教师、对祭司有不同的想法。我很好奇这无声的奇迹如何在那天早晨促成他勇敢的回应那微小的声音而去服务，也让我好奇所有新兴一代的青少年的力量和能力，他们鞭策自己努力回应先知的呼召，加入神的兵团，参与救恩和超生的事工。每当一位执事握着圣餐盘，就让我们想到最后的晚餐，克西马尼园、卢楼地和墓园的神圣故事。救主对他的使徒说：“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时候，他穿过悠长的岁月，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是在说，他会行奇迹，让未来的执事、教师和祭司拿着象征他的圣餐，邀请他的儿女接受他赎罪的礼物。圣餐所有的象征事物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指向那份礼物。我们沉思他曾剥开的面包，以及我们现在有眼前的祭司剥开的面包。我们思考当时圣化的酒，以及现在圣化的水的意义。 当圣餐祈祷文从年轻的祭司口中庄严地传递到我们的心中，也传入天堂，那把我们的与基督救恩大能连接在一起的圣约也得到更新。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一位执事带着圣餐站在我们的面前，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基督在场，他也会站在那里，减轻我们的重担，舒缓我们的痛苦。幸运的是，男女青年不需要生病也能发现侍奉救主的快乐和目的。大卫·贝纳长老建议我们，为了成长以及成为传教士，我们应该去做传教士所做的事，然后律上加律，令上加令，我们将逐渐成为救主期望我们成为那样的传教士。同样的，如果我们渴望效法耶稣基督，就应该做基督做的事。在一节令人惊奇的经文中，主说明他做了什么事。他说：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救主的使命一直都是，也永远是拯救天父的儿女，侍奉他的父。要在这世上找到喜乐，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和基督一起帮助他人。这就是简单的真理，启发了儿童和青少年计划。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活动和所有儿童和青少年教导，都是让年轻人和耶稣基督变得参与救恩的超生事工，让年轻人变得更像耶稣。儿童和青少年计划这项工具，是为了帮助初级会儿童和青少年的门徒精神中成长，并对幸福的样貌有一种充满信心的愿景。他们可以预期并盼望在圣约道路上，通过一站又一站的关卡，他们接受洗礼和证实，获得圣灵的恩赐，然后很快的归属定额组和女青年班级。在那里，他们会感受到像基督一样，透过持续不断为人服务带来的快乐。他们设定大小的目标，让生活达到平衡，变得更像救主。巩固青年大会和杂志、朋友杂志以及福音生活应用程式，会帮助他们专注在基督里找到喜乐。他们会期待用限制用途的圣殿推荐书得到随之而来的祝福，并追求圣殿和家谱事工的祝福时，会透过圣灵的力量感受到以来家的灵。他们会得到教长祝福的指引，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看到自己进入圣殿，获得能力，在那里找到喜乐，因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与家人永远远远连结在一起。儿童和青少年计划推出的时候，正逢疫情和灾祸横行，这让新的计划完全发挥效用，是我们仍在进行的工作，而且刻不容缓。我们的青年不能坐等世界自动改变才认识救主，有些人甚至现在就做一些决定，如果他们认识自己和救主的身份，他们就不会这样决定。因此，在这命运攸关的训练中，神的兵团要发出紧急号令，全体动员。各位父母，你们的儿子现在就需要你们热烈的支持，就像以前你们热心支持他们获得勋章和胸针这样的小事。各位父母、圣职领袖和女青年领袖，如果你们的青年正在面临困境，儿童和青少年计划会帮助他们转向救主，而救主会带给他们平安。定额组领袖和班级领袖站出来，在主的事工中坚守你们的岗位。主教用你们的权柄和定额组会长们一同合作，你的定额组和你的支会因此永远改变。新生的一代，我知道并见证，你们是神心爱的儿子和女儿，还有像事工要你们去做。如果你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用最好的表现完成这项重要的召唤，你们会爱神、遵守所立的圣约，你们也会造福他人的时候信赖神的圣旨，并从自己的家中做起。我祈祷你们此时此刻会保持配称，加倍努力去服务，运用信心悔改，并每天改进配称，获得圣殿的祝福，以及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福音才能获得的永恒喜乐。我祈祷你们会做个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来准备成为神应许你们最终可以成为那种勤奋的传教士、忠诚的丈夫和妻子、慈爱的父亲和母亲。愿你们邀请所有人归向基督，并接受他的赎罪所带来的祝福，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救主的再次来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 recently officiated in a temple sealing.
我最近遵照2019新冠肺炎的指导方针来主持一场圣殿印证。新娘和新郎都是中信的返乡传教士，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场。但事情并不简单，新娘子在十个孩子中排行第九，九个兄弟姐妹按照排行坐着，当然也保持着社交距离。这一家人无论住在哪里，都努力成为好邻居。不过有一个社区并不那么欢迎他们。新娘的妈妈说，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这一家人想尽办法在学校交朋友，有所贡献并融入大家，却都徒劳无功。一家人祈祷，祈求人心得以软化。有一天晚上，这家人觉得祈祷得到答复，但答复的方式非常出乎意料。他们家失火了，整个房子付之一炬。不过还有其他的事也发生了。火灾软化了邻居的心，邻居和当地的学校募集的衣服、鞋子以及这个失去一切的家庭所需要的用品，善心打开了理解之门。这个家庭完全没有想到或期望他们的祈祷会以这种方式得到答复。不过他们很感谢在困境中所学到的事，以及诚心祈祷所得到的出乎意料的答复。真的，对这那些充满信心也能看见的人来说，主温柔的慈悲就彰显在生活的困境之中。忠信的面对挑战和牺牲，确实会带来天上的祝福。在这尘世中，我们可能会有段时间失去或等待什么，但终究会找到那最重要的事物，这是他的应许。我们2020年200周年文告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应许，神爱他在世界各国的儿女，神向我们每个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中的人应许立约，并邀请我们领受他丰盛的喜乐和良善。神对所有的人的爱在经文中显露无疑，那爱涵盖了亚伯拉罕的圣约，聚集他失散的儿女以及他的幸福计划。信心的家族里没有外人和客旅，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置身事外的旁人。我们是与圣徒同国，应邀由内而外，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开始，将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实践并分享福音时，这事就会发生。本福音期刚开始的时候，先知约瑟得到一个非凡的预言，就是天父要世界各地的人都发现神的爱，并体验他的力量，以获得成长和改变。得到那个预言的地方就在这里，斯密家约位于纽约州抛麦拉的原木屋。二楼的卧室所占的实际空间和当年一样，长九公尺，宽 5.5 公尺，高3公尺。摩罗乃和以神荣耀使者的身份，在1823年9月21日来这里拜访年轻的约瑟。焉知约瑟·斯密说道，摩罗乃告诉我，神有一件施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族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他说有一部被存放起来的书，圆满的永久福音也包含在里面。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崇拜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崇拜先知约瑟或其他任何世人。不过想想神给他仆人的各种预言如何应验了，有些较早应验，有些比较晚，但都应验了。我们聆听主的预言之灵时，就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他的预言和应许应验的一环，成为福音祝福世界的一环。约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17岁少年，生活在一个刚独立的国家中某个鲜为人知的村庄。除非是真的，不然他怎么能凭想象说出自己会成为神事工证的工具，并且透过神的恩赐与力能力翻译众所周知的神圣经文呢？并且由于这是真的，你我才能目睹预言应验，甚至接受邀请协助预言的应验。 弟兄姐妹，在世界各地参与这场2020年10月总会大会的我们，每个都是所提到的各国、各族、各方。今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住在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其中90个国家和地区里有3446个 教会的支联会，即呈现这些数字，既呈现分布之广，也代表各地力量的中心。在1823年，有谁会想到在2020年，全球会有三个国家的教会成员超过100万人，美国、墨西哥和巴西呢？或想到教会成员超过10万人的国家会有23个，三个在北美洲，14个在中南美洲，一个在欧洲，四个在亚洲，还有一个在非洲。多苏纳尔逊会长称摩尔门经为奇迹中的奇迹，其证人见证说，愿此书所到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知道。今天总会大会有100种语言版本。纳尔逊会长曾经在138个国家见证耶稣基督和他的复兴福音，将来还会到更多国家。摩尔门经从1830年出版印出的5000本开始，如今已有将近1亿9200万本全本或节录本的摩尔门经，以112种语言发行，还有很多数位版本。目前摩尔门经的译本包括全世界最通行的23种语言，这些语言各有至少5000万人使用，涵盖了41亿人的母语。借着微小而简单的方法，我们都借此应邀参与其中，能成就伟大的事。例如，在人口2200人的犹他州门罗举行的一场支联会大会上，我问有多少人曾经传过教，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举手了。最近几年，单单那个支联会就有564名传教士到全美50州，并到53个国家传教，足迹遍布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说到南极洲，我甚至在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看到预言的应验，因为传教士曾经在一个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地方分享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由我们四大册圣徒的封面所组成的壁画，是一面包罗幻象的联幅图画，描绘福音生活的成果临到各地的中信圣徒。我们教会历史的根基奠定在每位成员的生活见证和福音旅途上，其中包括玛丽·惠特梦。摩罗乃曾向这位中信的姐妹展示摩尔门经的页面。自2021年1月开始，教会将发行三种在全球出版的新杂志，朋友、巩固青年和利亚赫纳，邀请所有的人参与我们遍及全球的信心社区，并在其中分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增强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信心，透过奉行复兴福音中的真理和神圣圣约，并研读、沉思和分享持续的复兴时，就是协助成就预言。我们就是用能祝福各地人民的福音模式改变自己和世界。一位非洲的姐妹说，我丈夫的圣职服务让她更有耐心，也更为和善，我也成为更好的妻子和母亲。在中美洲，有一位当今受人敬重的国际商业顾问说，他认识神的复兴福音前是为生活漫无目的的街友，现在他和家人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目标和力量。南美洲有一位小男孩靠着养鸡和要卖鸡蛋来赚钱，准备买窗户用在家人正在新建的房子上，但他先缴付11奉献，他会真正看到天上的窗户敞开。在美国西南边一个叫四角落的地方，一个原住民家庭种植一种美丽的玫瑰灌木，在沙漠绽放，象征福音信心和自立。东南亚有一位弟兄从艰苦的内战中幸存下来，过着绝望没有意义的生活。一个梦境给了他希望， 梦中一位昔日的同学拿着圣餐盘，并为拯救的教义和耶稣基督的赎罪做见证。天父邀请身处各地的我们感受他的爱，经由教育、认真工作、自立的服务，以及从他的复兴教会里找到良善和快乐的模式，获得学生学习和成长。我们逐渐信赖实时，有时是在最黑暗、最孤单、最动荡的时刻向他祈求，就能体会到他比我们更要了，更加了解我们，也比我们更爱我们。我们之所以需要神的协助，在家庭和社区中建立永久的公正、公平、公道与和平，其原因就在此。我们最真实、最深切、最属实的故事、地方和归属，得自我们感受到神的救赎之爱，透过他儿子的赎罪寻求恩典和神迹，以及藉由神圣约建立永久的关系。今日世界的纷乱、吵杂和污染，需要宗教的良善与智慧。我们还能如何更新、鼓舞和启发人类的心灵呢？海地的植树计划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行善的数百个例子之一。当地的社区中包括1800位本教会的成员，一起种植由教会捐赠的树木，种了将近25000棵树。随着这个常年的造林计划，已经种了121000多棵树，他们打算再种成千上万棵树。这项合一的努力提供了树荫，养护了土壤，缓和将来的水患，也美化了邻里，建设了社区，满足了味觉，也滋养了灵魂。如果问海地人谁要收成这些树上的水果，他们会说肚子饿的人。世界有80%的人口信仰宗教，宗教团体热心援助自然灾害后的紧急需求，也长期援助食物、庇护所、教育和识字计划等需求。我们的成员、朋友和教会在世界各地协助各个社区支援难民，并提供净水、卫生设备、残障人员移动设备、视力保健，从一次一个人、一个村落、一棵树做起。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努力做好父母、好市民，对邻里和社会有所贡献，包括透过后期圣徒慈善协会。神给我们道德选择权，也给我们道德上的责任。主说，我主神使你们自由，所以你们实在是自由的。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时，就应许他的赎罪和福音道路可打断属世和属灵的枷锁。这自由使人获得救赎，仁慈的给予已经死去的人。几年前，中南美一位神父告诉我，他在研究后期圣徒的代替死者的洗礼事宜。这位神父说，好，这好像很有道理。神让每个人无论住在何时何地都有机会接受洗礼，除了小孩子，因为他们在基督中活着。神父提到使徒保罗谈到死人等待受洗和复活，圣殿的替代教义向各国各族各方承诺，世人不必再受支配，也不怕地狱和死亡。我们一旦发现神，有时意想不到的祈祷答复会领我们离开街道，带我们到社区，赶走灵魂的黑暗，导引我们找到灵性的庇护所，在他圣约的良善与恒久不渝的爱中获得归属。伟大的事经常源自微小的事，但神的奇迹日日显明。我们多么感谢超凡的圣灵的恩赐，耶稣基督的赎罪，还有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复兴教会中找到透过启示而来的教义、教仪和圣约。我见证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渴望祝福每个世代的每一支和每99支愿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Go Forth with Faith. After the singing, we will hear from Bishop W.
Christopher Liddell. 接着由七十元马太赫伦长老和威廉杰克森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
Prior to travel restrictions caused by the current pandemic,
in the past, when the pandemic caused travel restrictions, I once finished a mission to go back home. But due to the schedule problems, I had to spend the week in the local city. I used the transit time to attend the local Easter gathering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After the meeting, a warm and friendly officer came to me and asked me if I knew the president, if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hake his hand.我回答说，我确实认识纳尔逊会长，也曾经跟他握过手，而且因为我是总主教的成员，所以每周都有好几次的机会跟他还有他的资理见面。接着，这位年轻的执事坐在椅子上，高举双手，大声喊说：“今天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天。”弟兄姐妹们，我可能不会将双手高举，大声呼喊。但是我永远感激有活着的先知，以及我们从先知、先见、启示者获得的指示，尤其是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刻。从太初时起，主就为他的人民提供指示，帮助他们在属灵和属事上做好准备，预防灾害。他知道在城市生命的当中呢，这些灾害必然会来临，但无论这些灾害的性质是危及一个人或所有的人，我们听从主的忠告并加以实践到什么程度，他的指引就会带来多少的保护和支持。创世纪有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在记载中读到埃及的约瑟以及他受灵启发为法老解梦。经文说，约瑟对法老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法老听了约瑟的话，对梦中神所显明的情况做出了回应，立刻为即将到来的事情着手准备。经文这样记载，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约瑟蓄积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我们知道七个丰年过去之后，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今天我们蒙福有先知带领，他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做好准备，预防将临到的灾祸，并且看出我们在尽力遵循他们的忠告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限制。大家都很清楚2019冠状病毒病和毁灭性的天灾所造成的影响，穿越了超越了各大洲的种族、社会和宗教的藩篱，不会因人而异。公司裁员影响了工作的机会，加上健康与法律的问题影响了工作能力，导致失业和收入减少。对于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所面临的情况，我们要表达理解和关心，同时也坚信未来的日子会更好。各位蒙福有主教或是分会会长，他们会找出自己单位里面有属事需求的成员，也能取得工具和资源，在你们应用准备的原则的时候，帮助各位重建生活，迈向自立。在今日的环境当中，大规模的疫情摧毁了整体的经济和个人的生活。如果无视许多人正在受苦，还要求他们开始储存食物和金钱，肯定是跟救主的怜悯精神背道而驰的。然而，那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永远忽视准备的原则，而只是应该明智而得体的应用这些原则，使我们未来也能像埃及的约瑟那样说，我们有粮食。主并不会期望我们做得比自己能力所及的更多，但他确实期望我们在还能做的时候做我们能做的事。纳逊会长在上次总会大会中提醒我们，主喜爱努力。教会领袖常常鼓励后期圣徒要储存基本的食物、水以及一些金钱，借此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困境做好准备。同时，我们也受到鼓励，在努力建立家庭储藏以及存款的时候，务必保持明智，切勿过于极端。一项名为《个人理财自立》的资源在2017年出版，目前在教会网站上以36种语言提供。里面一开头的总会会长团信息有提到，主已宣告，我的目的就是要供应我的圣徒。这项启示是来自主的应许，他会提供属世的祝福，并开启自立之门。接受和奉行这些原则，会使你更有能力获得主所应许的属世祝福。我们邀请你能够勤奋地研读应用这些原则，并且教导家人这些原则。只要你这样做，你的生活就会蒙受祝福，因为你是我们天父的孩子，他爱你并绝不离弃你，他认识你且已准备好要赐给你属世和属灵方面自立的祝福。这项资源有几章专门说明如何编列预算和坚守预算，保护家庭免于困境，管理财务危机以及投资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在教会网站上透过当地的领袖取得这项资源。我们在思考准备的原则的时候，可以再想想埃及的约瑟来寻求灵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若在丰年的时候不付出任何的牺牲，是不足以帮助他们度过荒年的。他们 并没有耗尽法老臣民所能生产的粮食，而是设下限制加以遵循，让他们眼前和未来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光是知道将来会有挑战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采取行动，也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才有粮食。所以这就引导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所以该怎么办呢？好的开始就是要了解，对主来说，所有的事都是属灵的，他从未给我们属世的律法，因此每一件事，甚至是我们属世准备的工作，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必须将基础建立在他的身上。在属世上做好准备和自立，意味着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或那使人加添能力的力量，以及我们自己的努力，便能获得自己和家人的所有属灵和属世的所需。属世准备工作的属灵基础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明智而得体的行事，意味着要逐步累积食物和存款，与日俱进。其次，要利用微小而简单的方法来展现信心，相信主会因我们微小而持续的努力使效果倍增。属灵基础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就能顺利应用属世准备工作的两项要素，也就是管理财务和家庭储藏。理财的关键原则包括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还债和避免负债，编列预算并按照预算生活，存款以供未来所需。家庭储藏的关键原则包括储藏食物、储藏水，根据个人和家庭需要来储藏其他必需品。这一切都是因为最好的仓库就是家，家是人们在急需的时候最方便的储藏所。当我们遵循属灵的原则，并寻求来自于主的灵感，我们会被引导去了解主给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旨意，并了解如何最佳的运用做好属世准备这项原则。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着手开始。大卫贝纳长老教导这项原则的时候说，采取行动就是在运用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并且总会引导我们去采取行动。弟兄姐妹们，身处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为各种不确定做好准备。即使前方有更好的日子，我们知道属世的巅峰和尘世的低谷仍会接踵而来。当我们努力在属世上做好准备，我们内心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和平安来面对人生中的考验。我们也会像埃及的约瑟，即使在高压的环境下也能说我们有粮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ile reading the Book of Mormon for a Come Follow Me lesson last summer,
我在研读来跟从我的摩尔门经课程时，阿玛的话让我很震撼。他说，当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罪恶时，没有事情像他痛苦那样强烈，那样苦。坦白说，我特别注意到强烈的痛苦，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那一周我正在和七厘米的圣洁石奋战。一个人无法体会这么微小而简单的东西竟然会成就那么伟大的事。阿玛的话之所以引我注意，是因为强烈一词在摩尔门经英文译本里面通常形容极为美丽无与伦比的事情。例如约瑟斯密记载，天使摩罗乃身穿非常洁白的袍子，他说那种洁白超过他在世上所见的任何东西，但是强烈非常等词所表露出极端程度可以用在糟糕的事情上。因此阿玛和具权威的字典都将强烈的痛苦描述成艰苦折磨痛苦至极。阿玛的意象所反映的事实令发人深省，就是当我们犯下每一项罪行，必定会在某个时刻让我们有极其痛苦的罪恶感，这是基于公道的要求，神自己也无法改变。当阿玛记起他所有的罪恶，特别是摧毁别人信心的种种罪行时， 他的痛苦确实难以承受。一想到要站在神的面前，他的心就充满难以形容的恐惧。他渴望灵魂和身体能被灭绝。但是阿尔玛说，当他抓住一个念头，就是有一位基督要来临，赎世人的罪的预言时，一切就开始改变了。他便在心中呼喊：“耶稣，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那个念头和那个呼求，让阿尔玛充满强烈的喜悦，像他的痛苦那样的强烈。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悔改的核心目的就是将某些惨况转化成纯粹的祝福。多亏他直接的良善，使我们在归向他的那一瞬间，也就是展现对救主的信心，并怀着一颗真正变化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就会开始从我们的背上转移到他的背上。这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无罪的他为宇宙中所有造物每一次犯罪承受了无限且无法言喻的剧痛。那样的痛苦如此剧烈，使得他每一个毛孔都渗出血来。救主有直接的个人经验，因此在近代经文中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悔改，就想象不到我们的痛苦是有多么剧烈。但他以超乎理解的慷慨同时阐明，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一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这悔改让我们能体验阿尔玛曾经体验过的大喜悦，但是这样教义就令人惊奇。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耶稣所赐的不止这些。有时候强烈的痛苦之所以来到，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无心的过错、他人的行为或是无法控制的外力所致。在这时候，你可能会像正义诗篇的作者一样大喊：我的心在我里面甚是痛苦，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医学、专业咨询或司法矫正能够减缓这样的伤痛，但请注意，所有美好的恩赐，包括前面这些恩赐，都来自于救主。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极度的受伤和心痛，疏解的最终源头都是相同的，就是耶稣基督。唯独他有全部的能力和医治的膏油，能修正每一个错误，弥补每一条过失，调整每一种不完美，修补每一道伤口，传递每一项迟来的祝福。我要像古代的证人那样见证，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一位慈爱的救赎主，从天上的宝座降下来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这样他才能了解如何救助他的人民。今天若有人有极为强烈独特的痛苦，因此觉得没有人能够完全体会的话，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无论家人、朋友或甚至领袖多么敏锐、多么有善意，可能都没有人能确实了解你的感受，或确实知道来说些什么帮助你疗伤止痛。但请了解，有个人完全了解你的遭遇，他比整个大地强大，他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个过程会以他的方式铺展，按照他的时间表发生，但是基督总是准备好医治你痛苦的每分每毫、方方面面。只要你容许他这么做，你会发现自己并非白白的受苦。谈到圣经中许多最伟大的英雄和他们悲伤的时候，使徒保罗说，神透过苦难给他们预备更好的事，若没有苦难，他们就不能完全。你看，幸福是神的本质，也是我们今生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考验，或者是偶尔遭遇非常彻底的考验，我们就无法成为完全，享有天上的喜乐。 保罗说，甚至救主自己也因受苦而得永远完全。因此，你必须抵挡住撒旦轻声细语的对你说：如果你已经变得更好，就不会有这些考验。你也必须抗拒这个伴随而来的谎言。受苦就表示你与神的选民圈之外，而选民显然是在不同的蒙福状态中转变。相反的，你要像启示者约翰那样看自己，他在关于后期时代的庄严启示中的确看见了你。因为约翰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我们的神。当他被问到这些穿白衣的人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约翰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弟兄姐妹们，在正义中受苦能够帮助你有资格成为神的选民，而不是被排除在外。给选民的应许也会成为你的应许，正像约翰所宣告的：你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再伤害你，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你，领你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疼痛。我要向各位作证，透过耶稣基督令人惊叹的良善和他无限的赎罪，我们可以摆脱各样道德过犯所应承担的痛苦，而今生的不幸境遇所衍生出种种不该承担的痛苦也能加以克服。在他的指示底下，你的神圣终点将会充满无与伦比的壮丽和无法言喻的喜悦。你会感到这个喜悦如此的强烈而独特，你特有的灰尘会成为一番美景，超过世上任何东西。或许你现在尝到了这样的幸福，并且将永远享有。我要因此邀请你们去做阿尔玛曾做的事，让你的心牢牢抓住神子的这份精美礼物，正如他真实活着在这个教会中，透过他的福音所启示的那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a magnificent world we live in and share. 我们所居住
共享的世界是多么宏伟壮丽，有各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习俗和历史，分布于数百个国家和成千上万的群体里，各有其丰富的文化。人类有太多值得骄傲和庆祝的事了。虽然文化是学得的行为，是我们在成长的文化中接触到的事物，也能为我们生活带来无比的力量，但有时也会成为莫大的阻碍。文化深植于我们的思想与行为，看似无法改变。毕竟，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大多取决于自己的感受，并进而产生身份认同。其影响力之大，使我们看不到自己文化中人为的缺点或瑕疵，因此导致我们不愿抛弃某些祖先的传统。过分执着自己的文化认同，可能使得人们拒绝真正有价值甚至属神的理念、品性和行为。没多久以前，我认识了一位美好的绅士，他的例子有助于说明这种文化短视的通则。初次见到他是在新加坡，当时我被指派为他们家的家庭教导教师。他来自印度南部，是梵语和泰米尔语的杰出教授。他美好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是教会的成员，但他从未加入教会，也未曾多听福音的教导。他为妻儿的成长感到高兴，并全力支持他们所做的事和教会职责。当我提出要教导他福音的原则，并与他分享我们的信仰时，起初他不愿接受。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清楚缘由。他觉得这么做是背叛他的过去、他的同胞和历史。按照他的思维模式，他得否认自己过去的一切、家人教导他的一切以及他的印度传承。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令我感到很了不起但不惊讶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启了他的双眼，让他看到另一种观点。人类形成的大多文化中有好有坏，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是因文化衍生的不同想法和习俗造成的冲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但是如果世界能接受我们不久以前才共同拥有的最初文化，那么实际上所有的冲突和混乱都会迅速消失。这种文化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前身，这是亚当和以诺的文化，是根据救主在全盛时期的教导所建立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女性和男性都可以再度拥有的文化。这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切文化中最伟大的，源自神所制定并由基督捍卫的伟大幸福计划。这种文化带来的团结并非分裂，医治而非伤害。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我们，人生有其目的，我们来到今生并非是宇宙中重大的偶发事件或错误的结果，我们来到世上是有目的的。这文化的基础是见证，也就是天父活着，他真的活着存在，而且爱我们每个人，我们是他的事工和他的荣耀。这文化支持平等这个价值观，不区分种姓或阶级，我们毕竟是兄弟姐妹，确实都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在一切文化中最伟大的文化里，没有偏见，也没有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心态。我们全都是我们，我们也都是他们。我们坚信要对自己、彼此、教会和我们的世界负责，而责任和负责是让我们成长的很重要的因素。心、仁爱、基督般真心的关怀，就是这种文化的基石。我们真心在乎同胞在属世和属灵上的需求，并因为这种感受采取行动。仁爱会驱散偏见和仇恨。我们享有的是启示的文化，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来自先知接受的启示，并透过圣灵向我们每个人证实，全人类都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和心意。这种文化捍卫选择权的原则，选择的能力对我们的成长和幸福至关紧要，而明智的选择更是不可或缺。这是学习和研究的文化，我们追求知识、智慧以及一切事物中的最好的。这是信心和服从的文化，我们文化的首要原则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服从他的教导和诫命则是其结果，自制也因应而生。这是祈祷的文化，我们相信神不仅聆听我们，而且会帮助我们。这是圣约和教义的文化，拥有高道德标准，要牺牲、宽恕和悔改及照顾身体这个点，这些在见证了我们信守对神的承诺。这种文化由圣职掌管，有权柄奉神的名行事，并有神的力量祝福他的儿女。这种文化启迪人，使人变得更好，成为好领袖、好母亲、父亲和伴侣，并圣化我们的家。这最古老的文化中充满了真正的奇迹，是藉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圣职的能力、祈祷、自我完善、真正的归信和宽恕所促成的。这是一种传教的文化，灵魂的价值是大的。妇女在基督的文化中提升至应有而永恒的地位，与当今世上许多文化不同的是，她们并不屈居于男人之下，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生，与男性都是完全平等的伙伴。这种文化拥护家庭的神圣，家庭是永恒的基本单位，完美的家庭值得任何的牺牲，因为正如所教导的那样，任何成功都不能弥补家庭的失败。我们最好的工作是在家中完成，而我们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也是在家中。基督的文化中有着远景以及永恒的焦点和方向， 这种文化注重具有永恒、永久价值的事。此文化源自于耶稣基督永恒的福音，而且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存在、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死后到何处等问题。基督的文化是兼容并蓄而非排他的，由于这种文化是我们运用救主的教导而形成的，因此有助于提供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医治神油膏。我们多么蒙福能成为这宏大崇高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要成为这种最伟大文化中的一份子是需要全改变的。先知教导说，我们必须抛弃旧有文化中一切与基督文化不符的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一切。先知还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受邀带着信心、才能和知识，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同前来，让教会的福音信息得上加得。教会绝不是西方社会或美国文化的现象，而是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符合其原本成立的用意。更重要的是，这是神的教会，来自各地、世界各地的新成员，为我们不断成长的家庭增添了丰富、多元和令人兴奋的色彩。各地的后期圣徒仍庆祝和崇敬各自的文化传承和英雄，但如今他们也成为更伟大文化里的一份子。基督的文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自己。当我们透过永恒的眼光，调整成正义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时，有助于增强我们实现伟大幸福计划的能力。那么我的朋友后来怎么了呢？他蒙受教导加入了教会，他的家庭自那时起在雪梨圣殿被印证为今世和全永恒的家庭。他放弃的不多，却得到了一切。他发觉仍然可以庆祝自己的历史，仍然可以为自己的血统、音乐、舞蹈、文学、食物、国土、人民而感到骄傲。他发现可以毫无困难地将自己在地最好的文化融入到最伟大的文化中。他发现在将旧生活中符合真理和公义的事物带入新生活，只会增强他与圣徒的情谊，并让我们全体在天国的社会中合而为一。的确，我们都可以珍惜各自的视障文化中的精华，同时仍然充分参与一切文化中最古老的文化，源自耶稣基督福音那最初、最终而永恒的文化。我们共享的是多么奇妙不凡的传承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for all who have spoken to us. 感谢今天下午
所有的演讲者以及大会提供的优美音乐。我们要提醒女青年和慈助会姐妹参加山区日光，时间今晚6点转播自会议中心小剧场的妇女大会场次。明天早上山区时光9:30到10点。将播出圣乐嘉言广播过往的录影节目。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12使徒定额组的迪特·乌西铎长老。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稳当根基》，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姐妹为我们做闭会及祈祷。
Not long after arriving in Salt Lake Valley,
抵达盐湖谷不久后，便开始建造一座圣殿。他们觉得，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心崇拜神的地方，再也不会受到迫害。然而，就在圣殿地基即将完工之际，来了一支美国军队，且强行安插了一位新总督。 由于教会领袖并不清楚这支军队的敌意有多强烈，巴汉扬下令圣徒撤离，并将圣殿地基掩埋起来。我相信教会的一些成员一定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为建立神的国度所投入的努力总是受挫，最终危险过去了，圣殿的地基也被挖开检查，但先驱者建造团队却发现原来的砂岩有许多已经裂开，不再适合做地基之用。因此巴汉扬将这些砂岩改换成花岗岩巨石，其强度足以撑起雄伟盐湖圣殿的外墙。圣徒此时终于可以高唱圣诗，稳当根基，并知道他们的圣殿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可以维持到许多世代。这个故事可以教导我们神如何利用逆境来促成他的事目的。如果这句话听起来耳熟，是因为我们今日面对的处境正是如此。我相信听到我声音或读到我话语的人当中，没有人不受到这场全球疫情的影响。对那些因亲朋好友过世而哀痛的人，我们与你们一同哀悼，我们恳求天父安慰你们。这次病毒造成的长期后果不仅是身体健康层面而已，许多家庭失去收入，受到饥饿、不安和焦虑的威胁。有很多人为防止这场疾病的掩埋忘我的付出，我们是很钦佩的。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治疗和支持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崇高付出也令人我们动容不已。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激，感谢你们的良善和爱心。我们热切地祈求神敞开天上的窗户，使你们的生活充满神的永恒祝福。关于这个病毒，仍然有许多未知数，但是如果有什么是我确实知道的，那就是这个病毒并没有让天父措手不及。他不必召集更多营的天使，召开紧急会议，或挪用创世部门的资源来处理突如其来的需求。今天我要传达的信息是，尽管这场疫情不是我们所想要或预料的，但是神已准备他的儿女和他的教会来面对这样的时刻。没错，我们会度过这关，但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等着一切恢复以往的生活常态而已。我们会向前迈进，我们会因此变得更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种子，种子若要发挥潜能，就必须先被埋下才能发芽。我见证，尽管我们有时可能觉得被生活的考验掩埋，或被阴郁的情绪包围，但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复兴的祝福会带来超乎你我所想象的曙光。每个福音期都要面对自己的时代的考验和困难。以诺和他的人民生活在充满邪恶、战争和流血的时代，但是主来与他人民同住，神为他们预备了超乎你我所想象的事。他帮助他们建立锡安，成为一群一心一意且住在正义中的人民。雅各的儿子约瑟年少时被丢入坑里，被卖为奴，遭人背叛和遗弃。约瑟一定很想知道神是否忘记他了。神为约瑟预备了超乎你我所想象的事，他利用这段时期来考验、来强化约瑟的品格，并将他安置到一个日后可以拯救他家庭的位置。想想被囚禁在利伯利监狱的先知约瑟·史密，他如何恳求神出手解救受苦的圣徒。他一定很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西安如何建立起来？但是主对他述说平安，随后而来的荣耀启示为圣徒带来平安，也继续为你我带来平安。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的早期教会的早期，有多少次圣徒们陷入绝望，也想知道神是否已经忘了他们？但是透过迫害、危险和被扑灭的威胁，主以色列的神对他的小羊预备了其他的事，超乎你我所想象的事。从这些例子以及经文里其他数百个例子中，我们学到了什么？第一，义人并没有豁免金牌，可以不用历经考验和困难的幽谷。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经历艰难的时刻，因为在遇到逆境的这些时刻，我们才会学到强化品格的原则，使我们更接近神。第二，我们受苦时，天父是知道的，而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不会弃我们而不顾。想想慈悲满怀的救主，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施助生病、孤独、怀疑和绝望的人。那么你认为这样的他今天会少关心你吗？我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些惶惶不定的时刻，神必看顾你、牧养你。他认识你，他垂听你的请求，他信实可靠，他会实现他的应许。神为你个人和这教会预备了超乎你我所想象的事，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我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未来，不是过去。这就是神赐给我们近代启示的原因。没有启示，人生可能就像盘旋在等待航线上的飞机，要等到大雾散去，我们才能够安全着陆。主对我们的旨意比那还要高远，因为这是活着的基督的教会，因为他在指导他的先知，所以我们正向前进并向前迈进，要到我们从未过去的地方，达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高度。但这不表示在今生的这趟飞机航班上我们不会遇到乱流，也不表示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仪器故障、机械故障和恶劣的天候挑战。事实上，事情在好转以前都有可能变得更糟。作为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和航空公司的机长，我学习到我无法选择在航程中会遇到哪些棘手的状况，但我可以选择如何准备自己以及如何回应。在危机时期需要的是一种沉着以对、了然于心的信赖。我们要如何做到这点呢？我们要面对事实，回到基本面，回到基本的福音原则，回到最重要的事情上。你要加强个人私下的宗教行为，像是祈祷、经文研读、遵守神的诫命，并根据已被验证的是最佳的方法来做决定。专注在能力及可及的事上，而不是在无能为力的事上。你要让自己的信心重新振作起来，也要仔细聆听主和他先知的指示，他们会带领你到安全的地方。记住，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在掌舵。想想过去十年许多受灵启发而推行的事项，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再次强调圣餐是安息日崇拜的核心，推出来跟从我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从旁辅助的工具，来巩固个人与家庭。我们开始一个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来施助所有的人，运用科技来分享福音和做主的事工，以扩展到整个教会。脱归这些美好的科技工具， 不然总会大会这几个场次就无法转播了。弟兄姐妹们，有基督在掌舵，不仅一切会好起来，而且必超乎你我想象。聚集以色列的事工向前推进。起初，一场殃及全球的疾病似乎阻碍了主的事工，例如，不可能再用传统的方法分享福音。然而，这场疫情也却向我们显示了一些更富创意的新方式，来接触心地诚实的人。聚集以色列的事工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热忱来进行，无数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住在美丽挪威的一位好友显示给我们，他们最近的洗礼人数增加了。他写到，在教会规模很小的地方，小组会成为分会，分会会成为支会。在拉脱维亚，一位女士透过点击网络广告发现了我们的教会，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她提前一个小时赴约，并在传教士上完第一课前自己提出受洗的日期。在东欧，一位接到传教士电话的女士兴奋地喊道，姐妹，你们怎么不早点打来？我一直在等。我们的许多传教士比以往更忙，许多教导人数比以往更多，成员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们过去可能太过于固守传统的方式，而这场疫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或许已有花岗岩可使用的时候，我们还在用砂岩建造。现在我们基于需要，正在学习如何使用各种方法，包括科技，以平常且更自然的方式邀请人们来看，来帮忙，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这是主的事工，他邀请我们找出他做事工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可能与我们过去的经验不太一样。西门彼得和其他门徒在提比亚海边打鱼时，情况便是如此。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另一边，就必得着。他们便在另一边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神已显露他全能之手，并且将继续显露。总有一天，我们回顾往事，便会知道在这段逆境期间，神帮助我们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他的方式将他的国度建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我见证这是神的事工，他将继续在他的儿女、他的人民中行许多超越你我所想象的事。神会将我们呵护在他充满关爱和怜悯的掌心中。我见证罗素纳尔逊会长是我们这时代的先知。身为主的使徒，我要邀请并祝福你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你们能力范围的事，然后愿你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臂膀显露。我也应许主必使你们正义的努力或者超乎你我所想象的结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men.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
gratefully,
我们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完美的爱，您的恩典温柔的照顾，爱我们每一个您的儿女。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我们的救主。感谢您有他的赎罪牺牲，感谢您他的榜样，还有一切。我们感谢您有活着的先知，我们会一直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您有这美好的大会，有机会能够静下心来学习感受。我们祈求请您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安、希望和医治。祈求您赐给我们仁爱，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的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Saturday afternoon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六午间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先前总会大会不同的唱诗班所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